二，医治受伤的情感，第一部分。医治情感的伤痕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就能立刻解决的，这需要时间以及顺服上帝的命令。从我的经历中，我能体会到这种过程中常会感到好像没有一点进展，你的问题真是多得无法解决，绝对看不到希望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有办法的。你得记住，即使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你也已经走完一段路了。解决的办法就是感谢上帝带领你已经取得这么大的进展，且信靠他将带领你走向最终的胜利。一步一步，坚持就是胜利。一步一步。当我就整个专题发表演说时，我会举起几根紧紧纠结在一起的彩色的鞋带，我告诉听众，这就是你在上帝的帮助下开始转变的第一步。你的麻烦就像这些完全纠缠不清的鞋带一样，每一个结就代表着你生活中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解开这些疙瘩，清除这些问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力气的。因此，如果事情没有在瞬间就转起来，也不要泄气。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有着各种棘手的问题，但是上帝不会在同一时间来处理我们这些问题，或者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我们所有的问题。上帝也许在管教一个人的口舌，还要处理另一个人的自私，同时还有对付一个人的愤怒和苦毒。如果你希望得到上帝对你情感的医治，进入完全，那么你必须认识到，这种医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让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在他自己的时间里医治你和解决你的问题。你所要做的，就是无论他选择从哪儿开始第一步，你都要配合他。也许你很想就一件事开始，而上帝却想从其他事开始。如果你执着于自己的计划，你不久将明白你的问题得不到高抹，上帝绝不会在他的时刻表以外向你彰显他的恩典来救助你。在我的专题讨论会中，我告诉人们，在这次会议中，如果你受到所听到的信息启发，你要做的不是走出去制定一个十条计划去对付你的问题，而是首先你得祷告，祈求上帝开始在你的生命里动工，然后你必须配合他的行动。当上帝同时处理我们每个人具体的某个问题时，这些问题的解决也许得花上一小时至几年的功夫。我的体会是，主在处理我的问题时用了一年的时间让我明白他是爱我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生活中需要这样一个基石。我极其想知道上帝究竟爱我个人到什么程度。他爱我不仅是在我自以为做了他让我做的事时，而且应是任何时候，无论我是否值得他爱，我都需要他爱我。我需要知道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他的爱不是我用什么好的工作和行为可以赚取得到的。我开始了我受医治的过程。每天早晨我会起来说，上帝爱我，即使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我仍然说上帝爱我。当我遇到试探或问题时，我会翻来覆去地说上帝爱我。每当撒旦尽力要窃取我对这种爱的确信时，我都会反复地重述，上帝爱我，他是爱我的。我会翻开一些讲述上帝无条件的、无尽的大爱的书籍，我不间断地沉浸在里面，直到那牢不可破的真理坚实地扎在我的脑海里，上帝爱我。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学习和沉思，我渐渐在上帝的爱中生了根，站立的稳当了。就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中鼓励我们所做的一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瞬息万变的社会， 我们倾向于从一件事跳动另一件事上，我们越来越期望每一件事都很快很容易地得到解决。我们要看见事情的尽头，知道我们将胜券在握了，才不被这个问题纠缠。上帝就不是这样，他从来都不紧不慢，他也不从中途放弃，他会从我们的某一件事情入手，然后他会让我们休息一会儿，但不会太久，他会立刻回到我们身边开始工作，他会坚持这样，直到我们的疙瘩一个个的全都被解开。有的时候你感到似乎一点进展也看不到，这是因为上帝是在一次松开一个结的工作，这会让你感到有些难熬，而且也占据很多时间。但只要你坚持你的计划，你迟早会要看到胜利，且经历你渴望已久的自由。有的事情，我只经过了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体会到了这种自由，但在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我经过了14年才取得了胜利。如今的你们不像我当初那般蠢拙和不开窍，因此你们在突破束缚捆绑的时候所花的时间也许不会像我那样大。重要的是要记住，无论这个过程有多长，不要放弃，中途退出，坚持就是胜利。循序渐进。为解决问题时，上帝要求我们去做的主要是循序渐进，学习上帝的道，并花时间和他相处。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有一个结，并不意味着这时我们可以自己解开这个结。有的结比其他结更难解开。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因此，如果我们常凭自己的努力去解开结的话，我们所做的只会让事情每况愈下。我曾一度纠缠于我所有的问题当中，我徒劳无益的举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对我和其他人没有一点好处。但是有一次，我明白了要让主来处理这些问题，我只要配合他，事情就会好转起来。现在我在耶稣里得到自由了，还能帮助那些如我过去那样被捆绑和自我纠缠的人。人们所表明的问题，有一些人曾在感情上受过很深的伤害。我感到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或者将要在这样或那样的事上有这样的遭遇，所以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问题。有的人经历了自己没有一点价值的感觉，他们感到羞耻，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始自恨、自暴自弃。他们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对他们说，他们太糟了，他们有毛病。许多年来，我的脑子里总有这样的想法，不断地搅扰我。我到底是出什么毛病了？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主要给我们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他的宝血让我们称义了。因此，我们不需要不停地自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应开始在基督里看我们自己是义人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有那样的自卑呢？这一切是不是有些奇怪呢？还有的人开始变为完美主义者，他们总是试图通过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是值得被爱和接纳的。这些人总是力争比过去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希望人们能更多地爱他们，接纳他们。还有的人过于敏感。你还记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5节中所谈到的爱吗？爱是不轻易发怒。你是不是有点轻易发怒？你希望从过于敏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吗？如果你愿意，答案的一部分就在于你要面对自己容易发怒的事实。问题不在于那些经常惹怒你或伤害你情感的人，而是你和你那过于敏感的个性。保持安全感能医治你过于敏感的心理。几年前，有一位女士正在读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她对我说了句简单的话，对我的帮助很大。 他对我说，你要知道，我正在读的这本书说，那些伤害你情感的人有 95% 的时候，他们不是故意的去伤害你。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很容易受到情感上的伤害，那是因为你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伤害。其实你也可以不这样选择，这就是给你的好消息。我恳切地鼓励你把那过于敏感的本性放在一边，你将对自己和他人感觉好多了。我明白，过去我常常感到受了伤害，因为我的丈夫没有给我买一样生日礼物，或者没有照我的要求那样向我表示对我的爱和欣赏。如果我认为他应该恭维我，而他却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的情感就受到了伤害。如果你走进一间房子，你想自己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但事与愿违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受了伤害？你是否感到别人理当表示对你的尊重，而他们却没有？如果是的，你应当把这个问题交托到上帝的手中，让他来替你解开这个过度敏感的结。几年来，能大大的帮助我克服许多心理障碍的方法之一，就是学会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里，让他来为我做最好的决策。在他面前，我努力弃绝自己的掌握，而信靠他，让他来掌握我，给我他认为我该得的。一句话，我正在学会不以他人对我的反应来满足我的需要，而是宁愿仰望主，让他来满足我，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最好。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是，那些对他人的所作所为过于敏感的人，常常对他们自己影响他人的行为却完全没有丝毫感觉。过去我就像这样的人，我是一个过于敏感的人，别人也很难跟我相处，因为我是如此缺乏安全感。很多时候，人们过度敏感，因为他们在过去曾受到过很深的伤害，所以他们那受伤的情感很容易感到疼痛。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轻易发怒的原因。我的过去也是这样，很多人那样，我在生活中没有得到我所需要的那么多的爱，因此我会尽力让别人来取悦我。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变成一个要窒息而死的人，因为爱和关心曾拒绝了我，我倾向于让那些向我表示喜爱和关注的人感到沉闷窒息。通过婚姻生活，我明白了，在婚姻关系中，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伴侣有一些自由，我们必须消除对男人的恐惧，取而代之的是培养对上帝的敬畏。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些人这样害怕别人对他们怎么想？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形象太差劲了。是不是因为有的人对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评价，上帝就看我们不再那样有价值了呢？当然不是，只有我们对在基督里的自己感到不安全时，我们就会感到没有价值。那些对他人的看法非常在意的人，会成为侠制之灵的首选对象。我们在这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人，会让自己受制于那些向他们承诺爱情和接纳的人。他们允许别人操纵自己，就像别人手中的玩偶和一个绳子，他们很害怕扯断这根绳子，因为他们很怕失去操纵他们的人那里得到的爱。他们害怕孤独，于是他们因为情感上受到伤害，自己也成为辖制者和操纵者。过去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我结婚的时候，由于我过去受到的伤害，我曾有一段时间很难在主里顺服我的丈夫，照圣经里教导我们的那样去做。参考经文，以弗所书5:22，哥罗西书3:18。我非常害怕，如果顺服了我的丈夫，让他来操练对我的控制，他就会伤害我。大卫总是不断地对我说，乔伊斯，我不会伤害你的，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我所做的决定对你有最大的好处吗？上帝交给我了这个工作，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看不到这一点。我不能想象那些非常关心我的人会做出有益于我的决定。我认为如果允许某人操纵我的生活，他就会利用我，就他自己的最大益处而非我的。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但大卫不属于这类人。上帝一直在要我们信靠他，并且相信如果有人对我们不义，他将替我们伸张正义。当我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受到了伤害，我们倾向于将我们的伤痕带到新的关系当中。上帝想为我们做的一件事是帮助我们学会好好的操作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新的关系，而不是由于我们在过去有过很坏的经历就破坏这种关系。由于生活中所受的伤害，也就相应的有了这些瘾君子，他们会有酗酒瘾，会有吸毒瘾，会有暴食瘾，会有花钱瘾等等。如果你深受这类情感疾病的折磨，上帝会来医治你，他要把你从一种自我贬低、自我羞耻、自我痛恨和自我反对、嗜好成瘾的行为、过度敏感、惧怕以及完美主义奴仆以及总在尽力取悦上帝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让你的心灵得医治。有一次上帝对我说，乔伊斯，我一点也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难以取悦，上帝不会要求你和我完美无缺。如果我们能做到完美，那么上帝也就没有必要差遣耶稣来到世上了，更不会让他为我们献上生命以当作完美的祭了。上帝对完美的爱真是奇妙无比的，即使我们是在不完美之中，他的大爱也不离弃我们。他要医治我们情感的恐惧、软弱以及各种隐僻，但是为了他对我们的医治，我们必须心甘情愿接受帮助，愿意接受帮助。我就是道路，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4:6。很多人不堪重伤，他们苦喊着求助，问题是他们不愿意从上帝那里接受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事实上，无论我们多想或多需要帮助，我们要直到我们愿意照上帝的方法去做时才能得到帮助。有趣的是，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上帝按照我们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而上帝想要我们照他的方法去做。在约翰福音14:6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当我一次预备讲解这个信息时，我才真正完全地明白这句经文的含义。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他有一套做事的方式，如果我们顺服他的道，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是我们还常常和他摔跤争斗，努力让他按照我们的方法来做事，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例如在我的侍奉中，我们常常告诉人们，你们当行在上帝的道中，你们得每日读经查经，否则他们不会知道上帝的道以及怎样接受从他而来的帮助。不知有多少次人们在祭坛旁站立在我的面前，告诉我他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各样可怕的事，他们因此受到了多么深的伤害。我想要帮助他们，然而他们绝对是会拒绝按照他们听到的步骤去接受他们所需要的帮助的。我问他们，你在神的道中吗？恐怕没有真正在其中。你去教会吗？我不常去。你多久去一次像这样属灵的聚会？偶尔，也许每年一次。那么你有教导磁带吗？哦，我有4-5盒这样的磁带，但从来未听过。人们并不经常这样，无非是3天打鱼2天晒网。关键是人们总是尽力寻找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得帮助，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我来说一个事例，圣经教导我们要和他人和睦相处，原谅那些曾伤害我们的人， 如果我们拒绝这样做，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去接受所需要的呢？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能做的事，那么上帝就不会去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如果我们去做力所能及的事，那么上帝就会去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简单。我明白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总是做不到按照上帝的话去行，因为有时照我们的感觉在做事更容易。我记得当神第一次让我不得不为自己的不顺服向我的丈夫致歉时，我感到太难了，我想我会要死在这种事上了，我的血气在嘶吼，在翻腾，在发疯，因为我小的时候所受到的伤害，我非常难以顺服任何人，特别是男人。我以为自从我最终能掌握自己的生活以后，我就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我想我一点也不要流露出任何软弱的迹象。现在我意识到上帝告诉我要表示自己的温顺，要控制自己要强的一面，但不是对那种独裁、软弱和屈服。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谦卑自己，为我们的错误致歉，为得到平安做一些必要的事，我们就会变得软弱起来，会让其他人踩在我们的头上。但是上帝说，温顺并不是软弱，无论什么时候，上帝要用的人都是温顺的人，只有温顺的人才会不断地顺服上帝。圣经上说，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他是一个极为谦和的人，胜过世上的众人。参考经文民数记12章3节。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无非是摩西当初不得不去做的，顺服，顺服神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以欺哄自己。参考经文雅各书1章22节，我想起了一位曾参加我讲座的女士，她有许多情感的伤痕，使她极没有安全感。她渴望得自由，但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讲座要结束的时候，她告诉我，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她从未经历过任何的进步。她说，乔伊斯，我和那些有着许多和我过去相同的感情问题的一群女士们坐在一起，尽管她们也有难以愈合的感情伤痕，但是上帝一步一步地带领她们，最后把她们从困难中解救出来。我听着她们的分享，我听见她们说，上帝让我做这个，我就做了，然后他又让我做另外一件事，我也照办了。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意识到上帝也曾告诉过我去做他们所做的同样的事，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照他所说的去做了，而我却没有。上帝在他的道中曾允许过我们，为了接受这样的应允，我们必须顺服上帝的道。是的，我们必须接受这道，不单单要听到，还必须将这道行出来。我们需要参加查经，到教会里去听到，但我们也需要进入这个世界，并将这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行出来。的确，有时按照这道去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这种时候，我们感到一点也不喜欢照上帝告诉我们的去做。顺服上帝的道需要坚持不懈和勤奋刻苦，不能够3天打鱼2天晒网。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会儿，然后看看管不管用。无论结果怎样，我们必须忠实和遵循上帝的道。长期以来，我一直涉及这方面的事。相信我，那些照上帝的方法去行事的人的确硕果累累。是的，你也许会说，但是我照上帝的道去行已经很久了，然而我仍然没有得到胜利。那么你再多做一些，没有人会精确地知道上帝的道要在他的生命里经过多久才开始做工。但是我确信，如果你坚持，这道迟早会要做工的。只有上帝的方法才会有功效，此外别无他法。我知道要保持坚定不移，尤其是似乎什么都未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费点力气，因为这就是一种征战。我知道撒旦尽力想拉你走出上帝之道，一旦你进入上帝之道，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试图阻拦你在生活中行出道来。我还知道一旦你开始将道行出来，他会尽一切办法来让你感到自己的所为不会有任何作用。这就是你为何要坚持不懈的原因，要求神帮助你渴慕进入他的道中，无论怎样艰难，也无论有多久才会在你的生命中有结果，你都只管去做。你希望好起来吗？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当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参考经文约翰福音5章5节到6节，耶稣问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你真的想要康复吗？这个问题不是有点令人惊讶吗？当你现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上帝也同样在问你，你真的想要康复吗？你知道吗？有的人真的不想康复，他们只想谈谈他们的问题。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心理呢？你是真的希望好起来呢，还是只想谈谈你的问题？有时人们会对自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瘾，因为有问题成了他们的身份和生活，他们所想所说和所做的都受这种隐僻的牵制，他们的人格就是以这种隐僻为中心。如果你有一种根深的且经久不散的失调症，主想要你知道的是，这种症状没有必要成为你整个生活的中心。他想要你信靠他，且与他配合。当他引导你每次一步，克服你的困难，走向胜利的时候，切记不要试图利用你的问题，以便唤起别人的关注或同情。当我过去常常对我丈夫抱怨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乔伊斯，我不会同情你的，我又没有让你可怜我。我为自己申辩道，不，你是在让我可怜你。他说，我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如果这样，你将永远克服不了你的问题。我曾对这样的回答气急败坏，恨不得将它打成一堆肉泥。我们会对那些对我们讲真话的人愤怒。真实的道理就是，在我们好起来之前，我们必须真的想要好起来，无论是身体、心灵还是精神，我们必须对听从和接受真理有足够的意愿。上帝会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必须学会遵循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上帝会应许满足我们的需要，偿还我们的损失。面对事实是打开囚禁我们的牢门钥匙。上帝的公义，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参考经文以赛亚书61章7节。好处在这里指的是补偿，所以当预言家说将补偿我们所受到的羞辱凌辱的时候，他就是在说上帝将补偿我们在生活上所经历的所以伤害。圣经上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19节。我们所犯的一个大错就是试图替自己报仇，跟别人算账，宁可自己去讨回公道，而不是信靠上帝为我们伸张正义。如果我们只顾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只能是剪不断理还乱。当圣经上谈到补偿和公义的时候，他就是在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你我终将得到那已经朝我们而来并理当所得的一切。现在作为上帝用宝血换回生命的孩子，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信靠主，顺服他，向他悔改我们的罪过， 我们就不会遭受因罪而当受的惩罚，反而还会得到嘉奖。耶稣替我们受了罚，我们只继承了他留给我们的清白。圣经在诗篇37:1-2中说，不要为作罪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上帝的爱通过圣灵的做工，洒遍了我们的心田。参考经文，罗马书5:5，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被割下和枯干，甚至那些伤害了我们的人。在我的生命里，我感谢上帝，他让我不再希望目睹折磨的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了。但是上帝已经向属于他并跟随他的人应允过，那些伤害他们的人总有一天会要偿还不义之债，除非他们认罪悔改。只要我们信靠上帝，他会为我们弥补一切的损失。有许多的信徒似乎还未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要把事情放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对所受的遭遇愤愤不平，这种愤恨在多数情况下导致了灾难性的宣泄。部分原因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没有明白每个人都会遇见天下雨。诗篇34:19说，义人多有苦难，尽管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事都会按照我们的愿望发生发展，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对待我们。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只要我们继续信靠上帝，单单仰望他，对他仍然忠心不二，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会替我们伸张正义。诗篇34:19的后半节说，但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万事万物都会要被定位，这一天一定会来临。我们的敌人会要偿还他们的不义之债，而我们的损失将得到加倍的弥补，我们所承受的痛苦将被加倍的快乐取代。真正的公义是值得我们耐心等候的，大大的补偿。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参考经文，创世纪15:1。在这一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主走到亚伯拉罕跟前，并向他应允，如果他忠心于并顺服主，主将亲自成为他大大的补偿和赏赐。在加拉太书3里，我们知道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不单单属于他一人，还属于我们这些由于信靠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像亚伯拉罕那样受到祝福，只有我们像他那样忠心和顺服。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丈夫和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愉快，上帝对我们实在太好了。我们常常看到美妙的事物为我们而准备，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神话故事里的公主。当我回想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时，简直惊讶不已。我在世界各地旅行，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听我说话，我既入电台又上电视，无论我走到哪里，上帝都替我打开大门。我是如此地蒙福，上帝也会这样来祝福你。只要你走他的路，信靠他是你的补偿，你的大赏赐和你的辩护者。在蒙福之前，我不得不学会任凭上帝来处理自己的事。在创世纪12:3中，主与亚伯拉罕立了约，包括主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只要顺服，主会祝福那祝福他的人，而诅咒那诅咒他的人。只要你停止对所遭受的一切愤怒不平，放弃对那些伤害你的人进行报复，公义的上帝将彰显他的公义，一切都会好起来。不知有多少年，我为自己的过去感到悲哀，为在生活中的遭受的所有不平而感到叹息。也不知有多少年，我不停地问上帝，为什么是我呢？上帝，为什么是我呢？ 这种自怜的问题简直让我发疯。最后，主对我说：乔伊斯，你既可以靠人的同情度日，又可以充满能力帮助人，你究竟想怎样？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渲染我们在生活中的遭遇，我们过去的经历能成为我们态度和行业消极的主要原因，但是它只不过可能让我们变得消极的原因，而只有我们才能真正的决定自己的道路。没有任何原因让我们自己停留在过去的阴影里。上帝告诉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只要你充分的信靠我，将你过去的生活完全交托给我，让我来处理，我会让你好起来的。快快停止自己行动，你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要学会把事情完全交付给上帝，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能饶恕别人。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讨论。有一次，一位先生对我说，我开设了一个心理咨询中心，我发现在来咨询的人当中，不能饶恕别人的人最多。我从自己的生活和侍奉的经历中也能发现这个事实。尽管我们听到有关饶恕的话题很多次了，我们仍然不得不学会经历饶恕，否则我们生命中的公义之秤永远不会平衡，而且我们也永远不会经历上帝想赋予我们的丰富充实的生活。只要你学会了将你的过去完全交托给上帝，并信靠他，他就会应允你，让那些使你承受痛苦的人偿清债务。虽然上帝让人清偿债务的方式和我们想象的常常不一致，并且加倍的来偿还你所承受的痛苦，这样看来，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补偿和赏赐，我们不也应该放弃过去所有的伤害吗？两条道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致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参考经文，马太福音7:13-14。我们都知道，耶稣说过，我就是道路。在这两节经文中，耶稣说到了两条不同的路，引致灭亡的宽路及引致永生的窄路。当我默想他们的时候，主让我很快就明白了。他说，乔伊斯，在宽路上有一间屋子，能容纳所有带血气的东西，苦读、不饶恕和复仇。但是在窄路上，只有一间容纳灵的屋子，凭血气很容易选择宽路，但最终的结果是死亡。选择引致永生的窄路要难得多，情感驱使我们走那容易行的宽路，做那有短暂好感的事，智慧则鞭策我们走那难走的永生之路。问题是，我们要选择哪条路呢？上帝想要恩待你们，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参考经文，以赛亚书30:18。请再次留心这一句话，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等待、期望、留心、恳切的要做公义的事。希伯来书6:10告诉我们，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热切的等候他的人会得到祝福的原因。上帝在天堂里等着对你我施恩，他是公义也是仁慈的上帝，不是愤怒和施罚的上帝。他想平衡我们的生活，弥补我们所受到的一切伤害，无论这些伤害是什么，无论你现在的处境和过去的经历怎样，上帝都想要施恩给你，他有一个恩待你一生的计划。保持行在其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参考经文， 以赛亚书30章21节，无论在你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即使你被配偶抛弃，被你的父母侮辱，或被你的孩子们及他人伤害，只要你一直待在那条窄路上，把那超重的包袱丢在脑后，你迟早会要找到你要去寻找的平安、喜乐和痊愈。耶稣自己就是道路，他向我们显示了要走的路，主差遣圣灵来带领我们走上那将要行的路，也就是那引致永生的窄路，而不是引致灭亡的宽路。我们必须坚定地行在主耶和华给我们指定的路上，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参考经文，加拉太书6章9节。圣经上并没有应许我们，当我们行了善事，我们得立刻得赏赐，但是他确保了我们，只要坚持行善，最终我们会得到赏赐。上帝说，只要地还存留，就会有播种和收成。参考经文，创世纪8章22节。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看这节经文，只要地还存留，就会有播种、成长和收成。我们必须如农场主一样耐心等候，他播下种子，满怀期望地等候收成。他对别人谈他的渴望，他的收成。只要你继续行在圣灵及神的话启示你的道路上，此生即永生，你会享受那因你所受的痛苦而应得的所有补偿。因此，坚持不懈地走在那引致永生、完全和富足的生命的窄路上吧。